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他是神经最敏感的电影观众，他是极具个性色彩的影评人，文化学者陶敏博士每周带你看一部 SBS 好剧，陶博士带你看 SBS， 每周六播出。
非常感谢陶博士跟我们再一起来聊一下这个中文集锦里面的另外一个真人秀，叫做天才儿童。我不知道陶博士您之前有没有看过这个剧集，看了多少，您看完之后您觉得这个可看性如何，这个剧集？
蛮有意思的。其实在电视里面，我孩子以前看过，看了片段，我也拿出去，我自己又去看了一下，看了两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这个体现在几个方面，就它相当于一种那个智力竞赛一样的，那跟所有智力竞赛的这种节目一样，那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那么从那个观众的角度来说呢，也蛮有意思的。那么这个是孩子的这个竞争，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哎，这孩子是别人家的孩子啊，能做到多少？我们有时候就是有意无意的呢，拿自己的孩子去比一比。有时候呢，也会拿自己的去比。然后这种情况，我多少年也没去接触了，我答不出来了啊。好像就在嘴边上，那蛮有意思的。那么还有这个现场的孩子们的这个，因为任何比赛都有点刺激的，一紧张的，所以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他的题目是，特别是第一集和第二集吧，我觉得很多那个他的那个目标啊，我觉得很多孩子，普通的孩子就是跳一跳是够得着的，就 achievable。 所以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他是第一题很多是那个科学方面的知识，就是测试你的广度啊，比如说他甚至连那个嫦娥奔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运载火箭玉兔，他那个孩子都能他都能记得。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因为兴趣到造成的阅读的广泛，这个是我觉得是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看了一些题目啊，它有个题目它是倒不是特别难，就当然它是现场吧。那我看了，因为我大孩子四年级，我开始补课，我看了澳大利亚这个有些就是那个考精英学校，还有那种 opportunity class 跟 OC 的那种考卷，我开始辅导，所以有些题目是很接近的，比如说像逻辑推理。数字的排列，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孩子看了以后，他觉得我也要去，他说这个，
他觉得题目太简单了，是吗？
也不是，他说我可以去试一下。那 Jenny， 他说那我觉得这个等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啊，这个到底是天才还是那个比较聪明孩子，这个是可以。所以，没有是个很大的怕。那这个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对知识有兴趣，我觉得很多年前我看那个我在国内看过一个电视，就中学生的那种挑战。那个有的题目我觉得蛮叹为观止的。我记得有一座桥是云南哪一地方有一类型的桥，应该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读杂书还是蛮多的。我当时跟我弟弟一起看的，我们俩就愣在那儿，当时还是站出来，他说风雨桥，我们俩对这时都惊呆了，觉得佩服啊。这也是我们就是见贤思齐嘛，对吧？就是看到别人比我们自己厉害，那自己去试一试。
那这个节目确实对于孩子来看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激发，让他们来看到就是说自己同龄的小孩子其实是已经站在舞台上，或者是说在电视前去展示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些才能，或者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孩子的启发作用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对于家长，
当然孩子都可以看，对，当然孩子都可以看。
家长来说可能会有所比较，但是更多的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说他们所了解到的一些教育的方法。因为我注意到他这个真人秀其实还有一些对于每个孩子家庭背景啊，他们父母怎么去教育他的这样的一些背景的一些小故事会介绍出来。
对，我觉得这个几个家庭蛮有意思，就是我觉得场外有些东西 还蛮引起你这个思考的啊。第一个呢，我感觉到它是一个这个参加的孩子就是家庭的这种文化背景多元化，对吧？
是
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还有这个还有从一个父亲是美国的，那还有一个家庭是我记得是是西澳的，他是妈妈是中国人，妈妈是爸爸是苏格兰人，那么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各个族群啊都有聪明孩子，是吧？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大家庭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就家长对孩子的一种鼓励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个叫有的叫什么呢，叫天赋异禀是有这样的人，但大部分孩子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他是在那个某一方面显示出兴趣。有一个孩子叫 Nathan， 我记得很清楚啊，但是他父母发现他很早就读书，而且读得非常广泛，很多事情父母都不知道。那么就是他在同学里面呢，就是有一点鹤立鸡群，就是说也实际上是有点孤独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是给他提供一个秀场一样的啊。那么还有一个父亲，那个父亲是他妈妈，那女孩子是 Jenna， 妈妈很早就去世了，8个月就去世了。那爸爸把这个，我有点像中国的那种父母，爸爸后来没结婚，把所有的这个期望就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
甚至为是妈妈的生命的一种延续，一定要照顾好他。
爸爸也很自豪，觉得我们父母俩都很聪明，就让我们这个孩子这个智力遗传在这个身上，这个也是。那各种各样的家庭，就还有那个是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他妈妈说他是从 tribe 来的巴基斯坦家，但那里女孩子一般都不读书的，但他的父亲就是鼓励他读书啊，走出世界。那么他要把这个精神传给自己的女儿，我觉得这都是对我们了解澳洲社会啊，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就是说，你看各个民族都有一个很努力的人，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孩子的有时候有孩子的这种天赋啊，父母有时候会去注意去发现，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做这个虎妈虎爸，就是把孩子往一条路上引啊。但一旦发现这孩子这方面有兴趣的时候，比如说他们那个混血那个华人和那个苏格兰人孩子，但很小几岁我忘记了，他就问他们就认为他不识字，他就说他问妈妈，这个是这个叫。7-day 24 hours 是什么意思？那个商标上面写是那个广告上，所以这个就是父母发现了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和才能，着重培养，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
是，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其中有一个那个叫做 Regina 那个小女孩嘛，她是说她3岁的时候就已经进了这个澳大利亚，还是这边的分部的这个门萨俱乐部嘛，它是一个门萨俱乐部，它是一个世界顶级的智商俱乐部嘛，像这样俱乐部，它还给出了有一些孩子，早期会表现出哪一些特征来证明他的智力是非常超常的，比如说，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年龄很小，他就能读很多的书，然后对很多的学科有一些非常广度跟深度的一个了解，而且喜欢提问啊，有音乐感啊，幽默感，这些事情都是父母可以去像您说的发掘出来，然后继续再进一步的培养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看到现在像中国很多那种真人秀节目，像音乐类的，还有一些智商类的呀，好像都趋于年龄越来越小了，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走上舞台了。您觉得这个趋势现在是好的吗？
两个角度来看，电视它本身有商业性嘛，因为它在那个舞台上它需要有一定的抓住观众的这一点。所以我们小时候那个学一篇课叫商仲永，他父母就是把他那个孩子才艺啊到处去展示，实际上最后没有能够真正的培养他，那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呢，电视节目呢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因为这孩子都是年龄都也不是特别小，对吧？这都是很多东西啊，它是和学校的课程跟学校的或者是学校课程的拓展，澳洲比如说叫 science， 什么叫 science？ 那么我们有时候发现，就是你给孩子阅读了以后，他去读书以后，他大大超过大人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对恐龙，对不对啊？我对恐龙我没有专门去阅读的，孩子有兴趣的话，像我们这个恐龙的名字都是教不全的，他们都是比我们要教的多得多，就是包括恐龙的故事啊，那这就是就是科学的一种延伸嘛，比如就是科学知识的一种延伸。那么你要说现在这个从这个 表演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有一些，但是总体来说我就这节目还是蛮好的，因为它有的东西它有强调有一定的戏剧性在这个舞台上啊，就是还是它剪辑的时候，但是我总觉得它还是以知识为主，而且对这个我刚才开始提到了，就是说 achievable 对孩子来说呢，去看的人啊，他觉得没有觉得是高不可攀，那这个对，比如他有数学对吧，数学的他的那个里面那个心算的那个题目啊，相对来说我说中国来说那个都不算奇葩题目了，这还比较正常，就是其实一种鼓励。
这个节目它其实体现的是澳洲在这边像您说的反映的一个是多元文化家庭，同时呢也是体现了一个澳洲教育制度的一个方方面面，就是孩子正在掌握的这些知识。您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个反思，就是想过就是说澳洲的教育制度它现在这些孩子它放在全世界这个水平上面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是作为一个父亲啊，就是然后是作为一个中国受过相对完整的教育嘛，在澳洲然后也继续学习，那么这里面有一些跨文化的一些对比可以值得去思考啊。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记忆力，我们过去呢总是强调这个在中国就强调这个记忆啊。那么在澳洲呢我们现在新的教育理念都是强调这个创造性思维啊等等，那么这里面也应该有个平衡点，就是智力啊知识啊它是和一个好的记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包括对一个事物的这种熟练程度啊。所以呢它这里面我觉得聪明孩子的记性好，这里面我觉得得到了或者是大部分聪明孩子肯定是记性好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得我们现在在澳洲现在教育一直强调这种趣味教育啊导向啊就是发挥自己潜能啊，但是疏忽了一点，就是缺乏一种足够的训练，记忆力是需要训练的，那么比如说乘法口诀表对吧，你没有掌握乘法口诀表的话，你这个不记下来的话，你这个很多运算非常慢的。那这些孩子呢总体上来说从数学上来说呢我还不是特别，我觉得没有就觉得惊艳，我觉得还不错了，但是跟中国的孩子比起来那我觉得还不是特别惊艳。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是他们既然把这个心算啊和这个手算作为一个测试的项目，那就是说这也是我觉得也值得家长和学校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平衡这个理解和记忆之间的关系。这点我是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特别强调个性啊，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但是呢在这个本身这个节目啊你看到啊还有我们这记录生活免不了要考试，免不了被面试，免不了各种竞争对吧，这就是说当然我觉得孩子有时蛮心疼的，我看着孩子表演啊，就是当然这也是吸引观众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就是说也让这个让孩子也知道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有竞争性的，还有人可能比你更好，你通过努力可以超过他对吧，或者接近他，就是说怎么样培养孩子的竞争。所以这里面好几个孩子啊，就是那个有一个孩子叫 Zero 他叫 Zero African， 他这个他什么都去参加去报名啊，在那就比赛，他就喜欢去竞争，那么这种竞争精神可能在智力活动中也是要得到提倡，不单单是体育啊，这两点我觉得我看了这个电视啊我觉得有所启发。
好，谢谢陶博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有空可以去我们的这个网上看一看 SBS On Demand 中文集锦的节目，最好呢还可以跟家人跟孩子一起去观看这个节目，因为这个是老少皆宜的。好，非常感谢陶博士，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